15章第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今天讲台的信息是务要坚固，要站稳。我们有请王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信息只有一节，这一节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这一节经文也常常是许多牧者，有一些教会领袖常常用这节经文来鼓励侍奉的弟兄姐妹，来鼓励属于神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有时候我也常常会收到这一节经文，也是弟兄姐妹对于我的鼓励啊，让我能够在侍奉的道路上一定要站立得稳，然后一切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哈。所以今天我也同样的要把这一句宝贵的经文送给在座的弟兄姐妹，作为我退休赠送给你们的话。好，因为亲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透过这个鼓励，也让鼓励你，也鼓励我，无论将来我们面对任何的遭遇，一定要坚固，靠着那信，我们所信的福音要站立得稳啊，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刻。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是需要有个力量来支撑的啊，才能够站稳。那我们就借由今天的这节经文的上文，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1到57节，我们来明白支撑我们可以坚固我们不动摇的力量是什么。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恳求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你的圣言对我们说话，借着我向人说话，也是讲的与听的同感一个圣灵，同盟造就，就回转来归向你，降服在你的面前，做个顺命的神的百姓。谢谢主，听我们在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们。我们刚刚有提到了，真的是我们要靠什么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什么可以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啊？所以整个哥林多前书15章，它的中心思想是在讲复活的事实跟一个复活的原则啊。透过这57节58节的经文，使徒保罗把复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讲得非常清楚。他起先开始在一节到28节的时候，他叙述了耶稣基督复活，还有所有信的人在基督里的复活。到29节的时候，他提到了教会的礼仪，关于洗礼的事。到30到32节的时候，保罗对死亡的态度证明了人死后会复活的。到35到58节的时候，保罗也叙述了人在复活时肉身经历的改变，就是人死后会复活的，而且肉身会经历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在这一段经文这么说呢？因为在当时的哥林多信徒对于人死后会不会复活他有疑问。其实也不是那时候的信徒啊，我相信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也有很多人读了圣经，他还是会有很多疑问啊。 因此保罗就在这里分了四大段，有系统的来对他们做出这些教导，就是我刚刚讲的这四个段落啊。所以这章的经文一样的是对你对我，我们在认真学习圣经真理的人啊，一样的是帮助我们开阔我们更认识神的真理的机会啊。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事实上也让我再一次的对我的神学立场做出了一个更确信的确认。好，基督徒将来复活是确定的，真正是有盼望的。好，所以我们接下去要用一些篇幅啊，也让你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信仰立场，帮助你我真的都能够做一个信心坚固，靠着福音就能有可以面临任何考验或是仇敌撒旦的攻击的时候，你我依然可以站立得稳。当时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呢？啊，当时的它是属于一个希腊文化的一个时代，然后那时候也有一些异端啊，就是诺斯底派的一端，那些倾向就影响了哥林多的信徒，那些基督徒，使他们从使徒保罗的教导里面的真理里面，他们就渐渐转移了他们的心啊，他们就变心了，摇摆不动了，就往那个过度灵异化的前世来生观在影响着他们。而他们所有的行为表现就像现代也是有很多怀疑论者一样的啊，所以他们对于死人复活有所保留，虽然保罗讲了，他们还是有所怀疑啊。其实他们为什么会怀疑，其实就是说人的心你太过于自由把握自满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态度出来，会觉得说真的是这样吗啊？所以有时候怀疑真的是一个对自我膨胀自满的一个态度啊。而这群人也不是只有这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人，也包括了其实现在的人也一样，很多人只在追求满足，只要现在我只要有满，我满足我现在的心就好了，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讲了，保罗攻击了两个基督徒，就是许乃米和腓力图，他们就是在传播一种信息话语，就是说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他已经复活升天，所以复活的事已经过了。啊，他这样的立场。并不是说他否定耶稣基督的复活，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否定了基督徒将来复活的任何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出于自己的见解说一些从圣经里面的观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常常我们不小心讲的话不整全，就偏成为异端了，啊！特别是我们有在带领查经的人，我们真的是需要更谨慎啊！对，所以在当时，在那个希罗社会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一种夸胜主义。所谓夸胜主义，就是说，他们强调说，基督徒，你只要是一个追求长进的基督徒，你凭着信心，你就有能力来胜过罪恶、疾病、苦难和撒旦。你只要凭信心，你都不用生病，也不用看医生。你什么就是凭信心，你迫切祷告，你跟神要，你一定会得到，你会胜过。所以他这种叫做夸胜主义， 那夸胜主义不断的世世代代演变，就成为现在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有一些教会讲坛，任何的领袖他只告诉人赶快来信耶稣啊，你信耶稣你就一帆风顺，你求什么神都会给你啊，只要你信靠神，你一切都会丰盛，你身体都会健康，你病祷告就好了，你求成功，你求富裕，神都听你的。难道这就是基督信仰吗？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一路一帆风顺，只要心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就很紧张，就很忧虑，然后就会说，那真的有上帝吗？上帝为什么让我碰到这些困难？上帝为什么让我去遇见这些我不喜欢的事？啊，我们常常生活里头是不是也倾向会有这样的追求跟思维？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很容易就是你祷告了五年，你祷告了几年，你的那个状况没改变的时候，你就说那这个神我不要了，他不灵啊，他没有效，或是他根本没有听我祷告，那我就不要去教会了，我也不需要再跟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了。好，那这个就是你的心，你虽然是一个信主洗礼的基督徒，但是你的信仰的生活态度已经偏离了。好，所以在这样一个夸胜主义跟成功神学的这样的影响的时候，他完全把圣经所讲的末世观否决了，他也完全把新约的受苦神学完全都推翻，一概不提。这是走偏了，这是不整全的圣经的教导，这是不整全的。好，所谓的圣经的末世观，哦，比较少人会提到这方面，就是所谓圣经的末世观，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直我们现在还是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随时都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我们信仰的开始是从你接受耶稣受洗开始，直到你见主面，所以在这段你长长的每一年的生命里头，你是在过着一个已然和未然的一个生命阶段，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然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已经领受到了救恩了，你已经得到了救赎，你已经得到了永生。那个未然就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离开世界，你还没有死，所以你还没有经历死而复活这一段。OK， 所以变成就是说整全的基督信仰啊，是包括了你必须知道你这一段人生你是在一个还没有完成的状态，你要到你离开世界见主面，你才是整个的你的救恩的完成啊。还有在新约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那时候告诉门徒说，我告诉你们一切话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一个基督信仰无论是讲台或是在学习圣经的时候，避开苦难不谈，这个就不健康也不整全。每一个人你都在你不愿意的时候，有时候你就面临了苦难。所以这个苦难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是会发生的，因为我们活在一个罪的世界，我们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是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所以我们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但是你就会碰到很多外来的一些干扰，或是甚至让你生病，或是甚至让你有状况发生的情况。所以那段旅程不好过， 那是你还是得怎么样。但是我们基督徒跟别的还没有信的人的不一样是怎样，我们可以靠主得胜。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在基督的信仰里头，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这个重生的生命。我用了这三张图片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你可以来更好的记住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被这三个大象大方向来环绕着你每一天的生活啊。过去你还没有信耶稣，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以你自己做主，什么事情你做决定，一家之长啊，你家长啊，弟兄做一家之主，常常都是我说了算啊，或是有时候妈妈比较强势的，就是妈妈说了算啊。但是如果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我们需要改变了啊，我们不自己说了算，我们要耶稣基督说了算。你凡事都说，主啊，我现属于你，我的一生交在你手中，那我大大小小的事我都要来求问你，我知道我问你是最好的，我只要跟你祷告寻求的时候，只要我真的心中平静安稳等候的时候，我会听到你的声音，我会听到你的指引，我照着你的方向来做的时候，那是最稳当的。所以在你一个新的生命里头，你需要开始来改变你的思维，英文说 mindset， 你需要去改变你的意识形态，以耶稣基督为你心中的主。还有在我们遭遇任何的苦事的时候，面临风暴的威胁，面临疾病的攻击，我们不让自己就像那一棵要被吹倒的树，我们需要有保护。那股力量从哪里来？只要你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背的十字架走最后那一段路，他所受的苦，当你受苦的时候，我鼓励你真的再把耶稣受难那一个片段你好好捡起来思想思想，他会帮助你，他会帮助你说，主啊，我现在受的都没有你深，那这些都不算什么了。你马上就很快会意念一转，你的心就开始有正能量出来，你很快又会站起来。好，所以你需要去思想十字架受苦那一段。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经文十五章告诉我们复活的盼望。所以你现在也明白了，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你根本不用担心你要去哪里，因为你已经知道你得到永生了。你我们这个死的身体，基督耶稣复活了，我们那时候也跟他一样复活了。所以有这三股力量支撑着你和我，在面临任何挑战的时候，就能够信心坚固，不被击倒，站立得稳。好，我有这样的确信，请问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把握吗？有哈，好，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看见，你看这三张图像，上面那个啄苗，就是当你受洗以后，你那个老我已经埋在土里死了，与耶稣基督同时同埋葬了。然后主耶稣又说了嘛，一粒麦子如果不在地里面死了，就长不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开始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您需要有责任好好喂养你这个新生命哦。啊，无论你现在已经信主多少年了，你需要去好好看顾你里面那个心灵的生命，你照顾好它了吗？啊，如果你希望有一些弟兄姐妹陪着你一起来照顾你的心灵，那欢迎你一定要加入一个小组啊， 最近我们有很多新朋友来，我们也鼓励您来到这个教会，你就选择一个小组加入，跟弟兄姐妹有更深的关系的连结，一起来查考神的话，一起彼此有接受关怀，一起把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把他带来教会，你们小组就可以推动传福音的工作。用什么传？不是用那，当然用四律也可以传，用你的生命传福音，好不好？好。所以盼望每一个人都不像那颗已经要被大台风要吹倒，几乎要连根拔起的树，好吗？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给自己一个期许，你要成为那一颗茁壮，旁边有其他的固定的树，在那里木头扎根的那一棵健壮的树，那环绕着你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和复活的盼望。好，请你们把这个图像，为什么现在会发明 PowerPoint 的用意就是你的头脑，你的眼睛一看的那些图像啊，你的记忆力，你头脑吸收力特别强，所以就是说你记住这些图像，它可以让你帮助你在走人生的道路上有些帮助的。物要坚固，不可摇动。第二个，你需要去做一个拣选真道的人。好，拣选真道，只有上帝的话，它可以让你的生命的根能够稳，不被摇动，不离开福音的盼望，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23，好，1、2、3，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也可以说原文是说不被引动，离开福音的盼望。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认识他是我们的福分，并且更明白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是可以让我们持守真道的原因。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要持守真道，你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所谓付出代价，就是可能以前有一些朋友你认识的，他们常常会邀你来呀，我们一起来聚一聚，聊聊天，来嘛就喝酒啊、哦！大家喝的酒量都已经意识有点模糊了，嘴巴就讲话也不受控制了，有时候就讲了互相开玩笑的话，彼此得罪了，后来心里就不舒服了。但是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了，你可能需要有智慧的避开啊，酒可以喝啊，因为少少的酒对人的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不要过量啊，啊，所以你需要有选择。你以前的朋友如果对你有一些不良的影响，你可能需要有一些些的改变啊，但是这样你要付出代价，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些现实的状态，但是我们需要真的是持守真道，你必蒙福，因为主的道就是蒙福的道，主的道也是恩典的道。持守真道是因为你认定了主的道是一条正直的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人对我是正直的，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双方面都需要。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靠着主赐给我们力量做一个持守真道的人，那么我们的灵命根基必稳固，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坚定不移，我们就不会像哥林多那些信徒一样很善变，随便改变立场，我们不会这样。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会离开那福音的盼望。 还有当保罗把这样的一个因为有了将来要复活这样一个事实的明证说明清楚以后，他就开始要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你们都已经知道将来的结局是美好的，那你留在地面上，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为主做工啊，好好的为主做工。其实我们搬来加拿大哈，没有像你原来住的那个国家的环境啊，亚洲嘛一向都是哇，充满了太多太多的忙碌的工作缠绕的你，以至于你个人很少有独处的时间，很少有安静的时间。但是我们移民来这里，我们发现这里的那种万国荣华那种吸引力比较少。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淳朴的国家哈，有时候比较我们在亚洲那种先进国家，这边真的像小乡村一样的啊，你开在任何一条路就好像你开在你们国家的那个乡间小路一样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神让我们的心就是从那种世俗的里面有太多东西的那种状况，他让我们在这里慢慢的来净化它，净化我们的心灵啊。所以当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跟神独处，我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摆在教会上，摆在周围有很多需要你帮助关心的人，付出你一点点的心力，就把耶稣基督的那个光还有那个盐就带出去，做调和，做让人家温暖的那样一个和平的使者。好，这就是神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做一个和平的使者。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让我们知道哈，他所提拔出来的提摩太是一个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的人啊，所以提摩太可以成为你我可以效仿的对象。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6章10节这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从这个字里行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提摩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其实他要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可能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繁华的城市啊，就像我们在这里一样啊，当堂非常的繁华的，或是我们在这里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人所思维的是比较快速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可能讲出来的话让人家一听说，哇，这你们的知识水准那么高，我都不敢讲话了啊。但是就是说他提醒他们，就是说你要让这个年轻的牧者到那你们那里啊，让他不要很紧张啊，你们要爱护他啊，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做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在做的工作啊，你们要好好的来招待他，保护他，就像你们对待我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平常跟找弟兄姐妹一起做同工啊，我们就是啊，就说哦，我们这些是 co-worker 啊，但是在这里，其实你一个可以跟你同劳力做主工的人，并不是 你可以就正确比较一点，就是 co-labor 啊，你是共同在劳动的一群弟兄姐妹啊。那这个也是我从上个礼拜的培灵会，从那个丁牧师那里学来的哈。这个就是我们一起传道人跟弟兄姐妹一起做，那大家就是 co-labor 啊。那如果有些人只发号命令不做，其他的人做，那可能就是 co-worker 一起做工的啊。 还是有一个差别嘛，哈。所以事实上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我们也看见就是说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是师徒关系啊。提摩太孝敬保罗，尊敬保罗，就像儿子尊敬父亲一样。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在教会里头，如果说你渐渐的注意看哪一些弟兄姐妹是可以成为你跟随学习的人，你可以私下跟他沟通，希望他能够成为你的 mentor， 你的导师，来跟你带领你，给你一些属灵的引导，给你一些一起祷告的对同伴哦。你我是鼓励你们需要去找一些这样的对象啊，来做你的 mentor， 或是有一些已经服侍很久的弟兄姐妹，你经验也比较多了，你也可以成为那一个在培养下一代年轻人，你可以成为他们的 mentor， 你可以成为他们的导师，这样子这个教会就会生生不息，我们接下来的35年都是可以一年一年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可以委身在上帝的家殷勤来做工的哈。所以这个是我要送给你们的一些谏言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已经对将来是有盼望的，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很轻松很平静安稳的跟随主走这一条迈向圣洁的道路。所以保罗鼓励弟兄姐妹说，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绝对不会是白白空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有证明啊，以赛亚书65章23节这么说，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的时候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句话就是神要对你对我说的，当你认真殷勤做主工，无论所谓殷勤做主工，不是只有说你在教会侍奉才做主工啊，你在家里，你身为家庭的长辈，你好好的教养你的子女成为敬虔的后代，这也是在做主工啊。弟兄姐妹，我想在座很多你们都有家庭的，你们都有子女的，养子女是轻松还是劳苦的事啊？劳苦的，要付上代价的哦。所以你不要小看你在家里你的位分啊，很重要的，真的啊。孩子们一个礼拜才来教会一次啊，但是孩子7天都在家，所以好好的要养我们的子女，敬畏神是我们的工作，是做父母的工作，我们需要好好的在这方面摆上我们那一份劳苦，神就应允你啊，你这些劳苦不会枉然空空，他要赐福给你，也给你的后裔，你的子子孙孙，甚至你常常有一些心理状态很挣扎，不知道要不要跟孩子生气的时候，你跟神讲，你还没讲，你就看见你的孩子说，妈妈对不起。唉，真的就是说我们都还在说话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垂听，孩子就已经跟我们道歉了哈。所以真的呀，你就是好好的专心的用一个单纯的心好好的在主里面劳苦啊，你绝对是一个，你的人生确实是一个蒙福美丽的结局。所以弟兄姐妹，接下去也有一句话要鼓励你们，就是要刚强壮胆，战胜环境。好，历代志下15章7节说，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好，所以无论神现在托付你在家里，或是在你的职场上，或是在教会里面，
他吩咐你一些事情在做，您就真的要刚强壮胆，不要手软。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出了问题，我们也是一样需要刚强壮胆，不要手软。我们只要靠主，你就会看到神就在你的前面开道路、开江河，预备你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只要站立得稳。所以我现在需要用诗篇119篇49到56节来帮助你，帮助我懂得用上帝的话来战胜环境。虽然字小一点，你们看得到，可以一起读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49节，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甚污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一天一个基督徒都在做属灵的征战，但是在任何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神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在世寄居的人。我们是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所以这段经文不断的来提到我们每天真的是需要面对很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是陷入一个绝望的状态，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非常难过的状态，有时候也会有受伤的状态。你看骄傲的人误慢我，我们被一个人随便顶撞，你会不会伤心呢？你会伤心的，你会难过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在任何的状态下，我们都需要选择相信我们所信的神，我们也选择必须依靠真理来走每一天的道路。所以就是说，虽然环境会让我们绝望，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相信那依靠神充满盼望的结局。这就是第49节告诉我们的，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的心中就有盼望。当我们受伤的时候，51节，当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也要选择相信并且依靠那位神是用肯定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做一个要战胜环境，天天依靠神的话语来活的人。好，所以今天的信息已经接近尾声了。我希望您再把这一些字句、这两个图片带回家，每一天在你的新的生活里头继续来操练。从今天回，你就把这个，这就是你今天要带回去的啊，这张图片哈，让你的重生的生命一直环绕在耶稣基督里。当你面临到一些苦难、受苦的时候，你思想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你让复活的盼望环绕在你的生命里，你的这一生就可以信心坚固，可以靠着福音站立得稳，有力量、有目标，你就可以殷勤的来工作，将来你会得到天上的奖赏，你可以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我们就用这一节今天的信息互相勉励， 虽然我们会有分别的时候，分离的时候，但是一样的，我的前面的道路还是在神手中。虽然还没走过，当然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但是我依然要把这一些带在我的生命里继续向前走。那你们在这里也一样，继续的用这样一个新的生命啊，来继续在这个教会啊，摆上你的一份，殷勤的来啊付出，神必定在你和你的家庭中啊，继续的让你们成为蒙福的家庭。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祷告。慈悲爱我们永不止息的阿爸天父，救赎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借着你宝贵的话语的大能，你的话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深处，也能苏醒我们里面这个人。我再次的把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一个一个都交托给你，相信你必看顾他们直到见主面，帮助我们把握还在地面的日子，不虚度光阴，认真做主公，有好的见证，把福音传给自己的亲人朋友，也使更多人能够回转来归向神，得永生，有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可能面临生命的一个关卡，面临的水火的煎熬，主啊，您就自己来保抱他们，让他们这段过程真的在更深的经历你的同在，更深的得着你的医治。主啊，好让他们天天一样的开口来赞美你，开口来颂赞你。谢谢主，你先爱我们，我们要说我们爱你，我们尊崇你，我们赞美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死亡的名求，阿们。谢谢。